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总会教育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欢迎各位今天早上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第四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透过广播电视、网际网络或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人。我们感谢提供教友大会转播的业者以及工作人员。我们今天也要向在场的政府官员、教育界的人士及社区领袖表示我们的欢迎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略特及安德烈·温斯华。刚刚唱诗班唱出欢欣救主是王，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唱诗班要我们献唱约瑟·斯密初次祈祷，接下来由70元潘旺博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Coming sweet mercy,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we as your
children and followers of thy Son Jesus Christ express gratitude.
是你的爱子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今天谦卑地聚在一起，能够聆听您的先知和使徒的教导。我们感谢您，福音能够在这末世的时代复兴，信由你的先知是约瑟生命来复兴。我们感谢您能够赐下持续的启示，也感谢您让我们有多马孟孙会长来带领我们，我们支持他为我们新的先知。我们感谢您为我们安排的伟大的幸福计划，派遣您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父啊，今天晚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祈求您派遣圣灵来启发演讲者，让我们能够归向基督，能够让演讲者能够用天使的语言说话，让他们的话语能够透入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都能够寻求您的旨意，
让
我们能够了解您的恩典和您的你爱子的榜样。我们祈求您让我们有信心悔改，向前推进您的事工。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能够成为您的爱子基督更好的信徒。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这许多的祝福，奉您的爱子基督的名，阿们。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才献唱的是他差遣爱子。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西铎演讲。在他之后，我们要聆听刚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陶迪克里斯多长老演讲。在他之后的演讲者是七十元会长团的柴德谢顿长老。
How blessed we are by the beautiful music of the Tabernacle Choir.
非常的感谢祝福有这美好的音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我满心欢喜能够在今日与你们齐肩并立，并深感荣幸能够称呼我自己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算作你们中间的一份子。回想我从主那里接受此一神圣召唤来担任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最新成员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感觉十分的欣喜，也诚惶诚恐。从那时起，我学到了谦卑、感恩和信心这几个字的新译成的意义。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对于我的召唤，没有人比我的子女和孙子女还要更惊讶的。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我们不刻意寻求，但也不会推辞那些神借由圣灵启示的圣职领袖们所发出的召唤。我祈求神赐给我力量和一颗通情达理的心，让我可以按照他的旨意和目的光大此一神圣圣职召唤。我们怀念戈登辛格莱会长，他对此一伟大施工的影响将会永远祝福我们。我深感荣幸能够与孟孙会长密切合作，我认识他好几年了，他是个杰出的人物，多才多艺，他是神的先知，他的信心和爱心广及各国各方各民。我很感谢能够和艾宁会长一同服务，我爱他，也敬重他是神国度中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教师。当时使徒定额组齐聚在耶路城圣殿上层的会议室里，一同举手支持孟孙会长为教会的第十六任会长时，对于我身边这些弟兄们的卓越能力、智慧和灵性，我只能赞叹。他们让我更清楚地看到我自己的愚拙不足。我深爱这些优秀的弟兄们，他们蛮有信心。我很感激有这机会可以举起我的手来承诺支持他们。当主召唤斐德克·威廉担任先知约瑟·斯密的副会长时，他命令他要忠信善尽我指定你的职责，援助软弱的手，扶起垂下的手，巩固无力的膝。我相信这忠固适用于所有召唤接受召唤在神国度中服务的弟兄姐妹们，也当然也适用于我生命中的此时此刻。我想谈谈多马孟孙会长。几年前，孟孙会长前往德国汉堡去参加一场区域教友大会，我十分荣幸得以随行。孟孙会长有卓越的记忆力，我们谈到许多德国的圣徒，我非常惊讶他记得那么多人，而且记得那么清楚。孟孙会长提到米迦勒·潘尼须弟兄，他曾经担任过支联会长，认识是一位教长，也是教会在德国中区的忠贞的先驱者之一。我告诉他潘尼须弟兄当时病得很重，卧病在床，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孟孙会长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探望他。我知道孟孙会长在前往汉堡之前不久曾进行了足部的手术，因为他则强忍疼痛才能够步行。我跟他解释潘尼须弟兄住在五楼，而他的大楼没有电梯，我们必须要爬楼才能够去探望他，但是孟孙会长很坚持，所以我们还是去了。我记得那时孟孙会长很艰辛地爬着那些阶梯，他一次只能够爬几步，然后需要停下来歇息一番，但他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他 他绝不放弃，因为那栋大楼才挑高设计，那些阶梯看起来好像是永远没完没了，但是孟孙会长兴高采烈坚持到我们抵达潘林区弟兄位于五楼的公寓。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的会面十分欢愉，孟孙会长感谢潘林区弟兄一生奉献服务，并以笑容为他打气。在我们离开之前，孟孙会长给潘林区一个美好的祝福，除了潘林区弟兄他的家人还有我以外，没有人看到那个勇敢的充满爱心的举动。穆斯会长竟可以选择在冗长密集的会议之后休憩一番，可以参观汉堡的一些美丽景色。我时常在想，那么多么的不同寻常，在那个城市所有的景点之中，他想看的竟是一位无力且患病一生忠信谦卑但侍奉主的教会教友。
穆
孙会长前往汉堡去教导并祝福那个国家的人民，而他做到了，但同时他又专注在个人身上，每一个人，他的见闻是如此广博而深入，掌握一个世界教会的复杂精髓，悲天悯人，体恤个人。使徒彼得谈到耶稣他这位朋友和夫子的时候，他描述得很简洁，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我可以用这样的形容来，我可以这样形容今天我们举手所支持为神的先知的人，先祖的信仰。我对教会教友各种不同背景出身甚感惊奇，你们来自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政治立场以及宗教传统，这些人生经验的多样性让我们开始思考一首圣诗，先祖的信仰所包含的信息。在副歌的部分，以下的话不断地重复着：先祖的信仰，神圣的信念，我们将忠于此，至死不渝。先祖的信仰，我喜爱这句话。对教会许多教友来讲，这些字句使他们想起英勇的先驱者，抛弃他们舒适的家园，搭乘篷车或徒步来到这大盐湖山谷。我敬爱并赞扬这些教会早期教友的信心和勇气。我自己的祖先那时候还在重阳之外，他们没有人住过纳府或冬季营，也没有加入横越大草原的队伍。但身为教会的教友，我带着感恩之心宣称我也拥有先驱者的传承，并引以为荣。带着同样的喜悦，我领受现代先驱者的传承，他们住在世界各国，有着自己坚毅不拔忠信牺牲的故事，为神的国度的后期时代赞美诗歌添加了荣耀的新诗句。当我自己的家人思考这句先祖的信仰时，通常我们想到路德教派的信仰，我们祖先好几个世代都属于那个教派。事实上，我儿子最近发现我们家族中有一支是马丁路德的后代。我们赞扬并敬重所有宗派中真实的人们，不论他们处在何时何地，只要他们爱神，无关他们是否拥有圆满的福音，我们满怀感激，高声赞扬他们的无私和勇气。我们伸手拥抱他们，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相信这是基本的人权，每个人都应该有特权依照自己的良心的指引崇拜全能的神，并容许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特权，让他们选择自己崇拜的方式、助手或对象。 我们先祖先有多少信仰和传统呢？也是基督复兴的教会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目前已有超过1300多万教友，先祖的信仰如今已延伸出更广博的意义。对某些人来讲，可以说是他们家族所传承下来的数以百计的基督教信仰之一，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以说是中东、亚洲、非洲的信仰和传统。我这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住在世界上我们教友人数很少的地区，在那段时间中我体会到，通常人们学习到复兴的福音时，他们总是印象深刻，有些人甚至想要加入教会，但是他们不愿意辜负他们的祖先，他们觉得应该忠于他们祖先的信仰。我记得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有一个安息日，我注意到我的教堂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家庭，包括年轻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不久之后，他们三个人都受洗成为教会的教友。我知道他们归信故事的细节，因为那个大女儿的名字叫做海和瑞，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海和瑞的母亲卡门那时刚失去她的丈夫，然后在某段自我内省的期间，对耶稣基督后期教会产生了兴趣。研读过教义之后，卡门和她的两个女儿知道教会是真实的，开始接受为洗礼接受为洗礼做计划。卡门告诉她的母亲她的决定之后，她的母亲十分的震惊，你怎么可以不忠于你先祖的信仰呢？他直问道。卡门的母亲不是唯一反对的人，卡门一直坚决的姐妹丽莎因为这个消息感到十分的忧虑，也许忧虑这个字形容的还不够，他事实上十分的震怒。丽莎说她要去找年轻的传教士，并告诉他们错得有多离谱。她迈步前往教堂，找到了传教士，然后你猜对了，丽莎后来也受了洗。多年以后，卡门的母亲也获得了见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天，他跟他女儿还有孙子女们说，我想跟你们到同一个天堂去。在他70多岁的时候，他走进了洗礼池的水中，成为教会的教友。那么我们先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宗教吗？在他们之前，先祖的信仰又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呢？他们不也是我们的先祖吗？我们不是来自以色列家族吗？挪亚、以诺和我们最早的父母亚当和夏乌，还有救主和那些跟随他的门徒的信仰呢？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始终如一的，甚至从创世以来就是如此。启示者约翰描述了天上的一场大征战，征战的重点在于道德选择权。就跟我们今日一样，所有曾经降生到这世上的人在那个时候都反抗撒旦，站在子与父这边的。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效忠神，忠于我们的天父吗？身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教友，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而且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我们相信伟大的幸福计划、救赎计划、救恩计划，借由这个计划，神的儿女能够经历属世生活，然后回到父的面前。这个慈悲的计划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这就是我们的父的计划和信仰。 我见证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就是我们天父的信仰，这就是他启示他的仆人先知们的真理，从我们的父亲亚当的时代一直到我们现代都是如此。父和子向约瑟斯密显现，向我们父的信仰复兴到这世上来，再不会被取走。他要他所有的子女都能够获得此一信仰，不论他们的背景、文化或传统为何。真正的宗教不应起源于取悦世人或祖先的传统，相反的，应当是起源于取悦神，我们永恒的父。持续不断的启示是我们信仰的主要特点。约瑟·斯密的初次祈祷就是最有力的见证。启示者是不变的罗盘，保守我们一直忠于我们天父的意志、旨意和信仰。我们的天父爱他的子女，他聆听各国各方各民谦卑真诚的祈祷，他赐光给那些寻求他、荣耀他并且愿意遵守他诫命的人。我们满怀欣喜地宣告我们天父的信仰已重回到地面之上，我们邀请所有此一美丽星球之上的人们来体验他的教义，看看是否甜美、优良、珍贵。我们请求那些真心诚意的人来学习此一教义，并求问他们的天父这是否真实的。借着这个方法，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出、接受并行走于他们父的真正信仰之中，这信仰将使他们成为完全。这就是我们给全世界的信息。我郑重地见证父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灵以及活着的先知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先知握有从约瑟·斯密传承下来到今日的多马·孟孙手中不曾间断的药全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5年前，我首度以新任七十元的身份站在大会台讲台上。当时我48岁，有着一头浓密深棕色的头发。我想当时我相当了解何谓自觉能力不足。5分钟的演讲结束后，我的衬衫都湿透了，整个过程简直就是一场煎熬。回顾这些往事，我觉得今天似乎比较轻松愉快。当迪特·乌西铎会长和大卫·贝纳长老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时，我在那场大会上获得见证，知道他们的召唤来自于神。在那一刻，我也了解到担任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其召唤与服务是何等神圣。我无法用言语表达那份领悟，因为那是圣灵与灵之间无需言语的交流。想到这里，不禁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谦卑。我祈求天父能支持我，就像他一路以来始终支持着 我一样，使我能达成超越自身能力范围的成就，而能在为各位服务时专注于自身以外的事，忘记自己。我信赖神，也知道他的恩典是充分的，所以我在此承诺，我会毫不保留地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以及我整个人都奉献给神和他的爱子。我也承诺会对总会会长团以及十二使徒的诸位弟兄 奉献出自己，并效忠他们，为他们服务，爱他们。我在13岁的时候，从我慈爱的祖父那里接受到教长祝福，其中谈到你的天父在这末世的荣耀福音期差遣你前来，使你经由新永约与良好的父母诞生到世上。我知道这一直是我生命中伟大而重要的祝福，我对此深表感激。我要赞扬我的父母，也要怀着爱体认到我亏欠他们、他们的父母以及先前的世世代代。我蒙召唤担任70员之后不久，有一次我站在一位 祖先的坟墓前，他在我诞生之前几年就去世了。当我沉思他以及他的家人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承担的牺牲时，一股感激之情涌上心头，我也下定决心要遵从他付出的牺牲，以及那些后继者的牺牲。他们过着充满美德的生活，对神与福音圣约忠信不渝。体认到这许多的祝福之后，我也要谈谈我亲爱的兄弟们以及他们的配偶。他们今天碰巧都在座，那人和我有4个儿子1个女儿，每个人都有美好的配偶。对我们最小的儿子来说，他即将与一位美好的年轻女孩结婚。我们爱他们，爱孙子女，也感激他们透过对主及福音保持忠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祝福。而最大的祝福是我的内人凯西，他是我们家的推手，是我生命的光，也是一位坚定睿智的伴侣。他天生充满灵性，幽默感、亲切感与仁爱精神。我对他的爱非语言能够形容，我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更有力地展现出这份爱。我深受祝福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前往阿根廷从事全部时间的传道工作，受到两位杰出的传道部会长夫妇的照顾。我感谢神，他们对我有着很久的影响力。我从法学院毕业后，与那人凯西带着孩子住在马里兰、田纳西、维吉尼亚以及北卡罗莱纳各州定居，现在住在犹他州。我们也在墨西哥度过3年的珍贵时光，不论在何处我们都蒙受祝福，在教会内外拥有许多美好的朋友，他们关爱教导和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而且一直不断地这样做。我要借此机会公开向他们表达谢意。我对70员以及总主教团中的弟兄有着无限的爱和敬意，我很高兴后续的服务会让我与他们更加接近，也会经常有机会一起服务。透过现代的启示，教会设立的70员的组织在主后期时代事工的历史中，这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奇迹，但大多数人或许并不了解。70员是现今与未来事工成功的关键。我倍感荣幸，自己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我亲爱的弟兄们，愿神祝福你们。我要为神子耶稣基督以及他无限牺牲的赎罪力量做见证。现在我要说一段在田纳西的往事。有一天晚上，我在家接到一通素不认识的男士打来的电话，说他是另一个教会刚退休的牧师，他想在歇下来的那个星期日与我私下会面。我们见面时，这位访客开门见山地说，他来是因为他很为我的灵魂担忧。他从公司包里面拿出一份清单，上面列了一长串的新约经文，说他想和我一起复习这些经文，看看能否帮助我得救。他的直率令我感到有些讶异，但我看得出来他很诚恳。他对我的诚挚关怀也令我非常感动。我和这位访客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也敞开心胸，听我说明我的信仰，和我一起读摩尔门经理，他所不熟悉的教导， 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念有很多共通之处，但也有些差异。我们之间产生出一份友谊。在他离开以前，我们一起做了祈祷。让我久难忘怀的是，我们之间对于 重生的讨论。今天我所要见证的主题，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而来的属灵重生。耶稣说，人必须重生，从水和圣灵而生，才能进神的国。他这番有关身体上的洗礼和灵性上的洗礼的教训，让我们明白到，要做到这种改头换面的重生，或者说要从自然人转变成圣徒，不仅需要我们自己有所行动，还需要神圣力量的介入。保罗也曾用，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句简单的话来描述重生。想一想摩尔门经中的两个例子，大约在基督降世前一世纪，便雅悯王教导人民有关救主的降世与赎罪时，主的灵让人民的内心起了巨大的变化，使他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为善。他们因着对基督的信心说，我们愿意与神立约，遵行他的旨意，在余生的所有日子中遵守他的诫命。便雅悯王回答说，你们要因你们所立的约而被称为基督的孩子，他的儿子和女儿，因为看啊，今日他已在属灵上生下你们，因为你们说你们的心已经由对他的名的信心而改变了。阿玛的例子也很有教育意义，他和他的同伴们在四处破坏基督的教会时，遇到被天使斥责。阿玛说他有三天三夜身为永恒的折磨所苦。是的，我记起我所有的罪恶和不义，为此我要被地狱般的痛苦所折磨。最后，在他自己所说的懊悔的要死之后，他想起了耶稣基督以及他的赎罪的甜美信息。阿玛呼求道，耶稣啊，你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这个深陷苦等之中，被永恒的死亡锁链捆绑的人。于是他得到了宽恕，也挺身公然承认说，我已悔改了我的罪，得到了主的救赎。看啊，我已从圣灵而生。主对我说，你不要稀奇全人类。是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不论男女，都必须重生。是的，从神而生，从肉欲和罪弱的状态变成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成为他的儿女，这样他们就成了新的人。我们在思索这些例子和其他经文时，就会知道灵性上的重生是从相信耶稣基督开始的。我们因他的恩典而得以改变，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要相信基督，正是那位能使我们洁净成圣的拯救者和救赎主。这种真正的信心深植在一个人的心里后，就会促使人悔改。艾米尔莱克教导说，救主的牺牲能为所有相信他名的人带来救恩。这最后牺牲的目的在于使那凌驾公道的慈悲心肠得以生效，并为世人带来提供方法，能够获得信心而悔改。然而，完完全全的悔改需要立约服从，这和便雅悯王的人民所立的约是一样的。要遵行他的旨意，遵守他的诫命，为这约做见证的是水的洗礼。经文有时候称之为悔改的洗礼，因为这是我们悔改的最后一个步骤。然后如经文所应许的，主会用火与圣灵为我们施洗。尼腓这样说，你们当进的门就是悔改和水的洗礼，然后借着火和圣灵，罪的赦免便随之而来。在这样依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劳之后，我们的内心就复苏了。那时就算没有完全重生，也一定已在重生的道路上了。现在主劝诫我们要警醒，因为人即使经过圣化， 也极可能从恩典中坠落。正如尼腓劝告我们的，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的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保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哪父这样说，你们必得到永生。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不能更快获得这种巨大的改变呢？各位应当记得，便雅悯王 的人民阿玛和经文里其他的人的非凡榜样，究竟是比较少见的，不普遍的。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改变比较像是渐进的，而且是长时间的。重生与肉体的诞生不同，它是一个过程，而不仅是个事件。然而在这个同时，让我们不要为漫不经心找借口，让我们不要因为作恶的念头不多就沾沾自喜。让我们每星期都配称领受圣餐，继续仰赖圣灵，根除我们里面最后的那一点不洁。
I testify that as you continue in the path of spiritual rebirth, the atoning grace of Jesus Christ will take away your sins and the sting.
耶稣基督是活着，他是复活的神子。我知道，靠我们
appeal and through Christ, you will become holy as He and our Father are holy.
我知道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义是公正而真实的。我也知道凡尽能尽义尽力爱神并侍奉神的人，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圣化是公正而真实的。我见证我们的天父活着，他爱我们。
I shall be able continually to offer Christ, to
offer
the good news of Christ in all the world.
约瑟斯密也要为他做见证。约瑟透过亲自与主交往。
Whom Jesus gave all glory. I love and bear witness of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翻译及出版摩尔门经，以及用他殉道之血所印证的见证，使得他成为耶稣基督最杰出的启示者，让世人明了他神圣救赎主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最伟大的证人和朋友。
我
要宣告我的见证。多马孟松会长 是这时代耶稣基督教会的先知和会长，我保证会忠诚地支持他的神圣职责。我宣告我确实认识父与子，会效忠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a young boy,
小时候，我们有个邻居养了一群乳牛，其中一头死了，留下一头刚出生的小牛，邻居就把它给了我。我照顾这头小牛，喂它，把它养大。家父把它带到家畜拍卖场的那一天，我心情非常的复杂，我舍不得我的小牛，可是呢，我又盼望着能够得到我劳动的酬赏。我的要求是呢，卖小牛得来的钱一定要换成银币。我记得家父那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在我手心上放了20个银币。那个年代，钱得来不易，我以为我拥有了全世界的钱。我数着，把玩着，小心翼翼地把它擦得发亮。星期天到了，我不太情愿地把两枚发亮的银币放在口袋里，准备缴付十一奉献。虽然要把我的宝贝银币交给主教不容易，但是我还是记得服从主和缴付十一奉献的那份美好的感觉。上完主日学，母亲呢告诉我说，她以我为荣， 又说你外公总是告诉我们几个孩子要忠心的缴付十一奉献，主会祝福我们，而且那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投资。外公明白，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个祝福所根据的律法。十一奉献是神赐给的诫命，我们服从他的律法的时候，他就受约束，不得不祝福我们。这个道理就连当年七岁的我也能明白。我们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呢，在谈到神的律法时，他说，违反神的律法就要承担长久的后果，服从神的律法呢，就会享有永恒的喜乐。大家都还记得以色列民因掠夺神而被斥责，人民问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您的供物呢？答案就是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之后以色列民得到了应许，他们只要服从十一奉献律法，就有资格获得神的祝福。主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主叫以色列民试试他，验证他，对他有信心，好让他能信守他对他们的承诺。这同样的诫命和同样的应许在今日依然有效。我们若是遵守十一奉献律法，主的应许是十分确定的。我们会根据主的智慧和时间安排，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得到主的祝福。内人乔安和我有机会在世界许多不同的地方住过，那里的人民连每天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都必须仰赖主。所有运用信心缴纳十一奉献的人民都见证天上的窗户确实会为他们敞开。我记得在菲律宾有一位忠信的父亲说，他星期天把微薄的十一奉献交给主教，然后带着儿女从教会回家，明知道他们回到家之后是没有食物可吃的。他们走着走着，一颗巨大的面包果就从树上掉了下来，落在他们面前。他立刻抬头望天，感谢神敞开天上的窗户，送给他一颗面包果来喂养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困难的时代，但是呢，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一种循环。我们曾有过比较富庶的岁月，也有过经济动荡的日子，将来也会如此。不过，不论身处哪一种环境，只要我们先尽到对主的义务，再运用智慧和良好的判断，主就会帮助我们管理他所交给我们的资源。喜伯郭会长说道，我要对各位说，假如你们对主诚实，缴纳你们的十一奉献，遵守他的诫命，他不仅会赐给你们圣灵的光和启示，还会赐给你金钱上的祝福。你们能够偿还债务，主会把属世的祝福大大的倾注在你们身上。1936年，在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人民生活拮据，入不敷出，约翰·维特苏长老劝告圣徒们要缴付十一奉献，因为他们会得到灵性上的祝福。他说，遵守十一奉献律法会带来内心深处的喜乐，这是其他途径所无法获得的。人们会更容易了解真理，祈祷会变得更容易， 灵性感觉更敏锐，并且会变得更像天父。有位住在西非的母亲与我们分享她对十一奉献的见证。她在市场上做生意，每天回家以后就会把十一奉献算好，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星期天，她都忠心地把钱交给主教。她告诉我们，她的生意越来越好，她的家庭在健康和体力上都蒙得祝福，也有足够吃的食物。他接着泪水盈眶地说，不过其中最大的祝福是我们的孩子都爱主，我们是永恒的家庭。这位谦卑的母亲了解到，缴纳十足十一奉献者的一项最大祝福，就是能进入主的屋宇，执行使家人能永远在一起的神圣教义。只要我们忠心地缴纳十一奉献，主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赋予我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的儿女和子孙，让你们都知道，我也像我的外公一样知道，只要你们一直诚实缴纳十一奉献，主就必祝福你们，这是你们能做的最好的投资。我这样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上次班级会众现在要一起唱稳当根基。接下来昨天谢冕总会女青年会长的苏珊谭姐妹将为我们演讲。在她演讲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裴道潘会长为我们做演讲。由会众及上次班一起唱。
This is the 178th annu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In the Book of Mormon,
在摩尔门经里，尼腓经常谈到喜乐，他因主的事、经文以及主的伟大永恒计划而喜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遭逢苦难的时候，经常想起喜乐的来源，借以提振灵性，并把灵专注在永恒的祝福上。我们也应该因主的事而喜乐，因为这会提振我们的心，使我们有理由欢心。请容我来谈几件让我喜乐的事情。我因救主耶稣基督而喜乐，像尼腓一样，我以我的耶稣为荣，我以他在世上施助和拯救的任务为荣。他提供光和希望，也赐予圣灵在我们应走的道路上进一步指引安慰我们。唯有透过他，我们才能回到天父身边。唯有奉靠和经由基督的名，人类儿女才可借以得到救恩。我因耶稣基督的复兴福音而喜乐，这福音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我蒙福有机会与他们一同服务。我见证多马孟森会长是主今日在世上的先知，我因为他是确实是基督般的领袖，热诚又慈爱地对待每个人而喜乐。我因圣职权要和圣殿而喜乐，圣殿如今遍布全球，使得人人都有机会接受永恒的教义和圣约。我最近最神圣美好的时光是看到自己的子女举行圣殿婚姻，而且是由我的父亲执行这项神圣的教义。我因青年的力量而喜乐，我看到他们大批涌入圣殿，代替死者接受洗礼。我爱他们能够配称的固守标准，这些标准引领他们走进圣殿，准备好成为忠信的传教士和正义的父母亲。我因我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而喜乐。我小时候就从母亲那里知道自己的神圣身份。最近我看到三岁的外孙女伊莱莎也从她的母亲那里学习到自己的身份为何。伊莱莎很不高兴地要上床睡觉，唯一能够安慰她的方法是妈妈再说一次她爱听的故事。那是个真实的故事，说天父在一个特别的夜晚很清楚地在她妈妈的心中轻声地说，伊莱莎是一个很特别的灵，有神圣的使命等待着她。我因自己担任教养者的角色而感到莫大的喜乐，这个角色使我能够把女性的身份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妇女、女青年，甚至是小女孩，似乎都对教养一事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和能力，这点一直都让我很感动。教养不仅是母亲的主要责任，也是我们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的一部分。教养就是教导、促成发展、促进成长、抚养以及滋养。获得这项蒙受祝福的角色，谁能不欢呼呢？感受到这项重责大任的沉重负担，谁能不恳切地寻求协助完成使命呢？教养一词在经文中提到两次，而且两次都谈到父母按照主教养告诫的方式养育子女的责任。辛格莱会长也告诫男女要成为教养者，他说要是每个父母亲把孩子当作是来自天上之神的恩赐，并在主的智慧中训诫他们、养育他们，那么这社会将是多么的美丽啊。我因家庭而喜乐，最近我因某家庭的新孙女诞生而喜乐。这个家庭了解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他们较年长的孩子对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妹妹有一股天生的好奇心。 他们慈爱的父母亲在神圣的家庭环境中，在伴随着新灵魂诞生到世上的高荣气氛下，以天父伟大的永恒计划为架构，针对这项神圣的主题，给予这几个孩子启蒙教育。但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第二天，当我的小孙女从幼稚园回家后，说那天她在学校上课时，学到了一个重要的新词汇，叫做性虐待。我很担心，前一晚我们才讨论过的优美主题，如今却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在儿童这样稚嫩的年龄就告诉他们这个主题的反面教材。我因此因成长的家庭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上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喜乐。雅各教导主因妇女的贞洁而喜乐，我因所有男女的贞洁与纯洁而喜乐。主看到这个邪恶的世界上充斥着违反道德、嘲笑端庄言行的情形，心里必定非常悲伤。正如我的孙子女正在学习的，主已经透过亲密相爱的关系为他的儿女提供了极大的快乐。撒旦企图将神所认可的各种快乐加以扭曲，使之成为邪恶摧毁灵魂的事物。我因家庭至全世界文告里的明确信息而喜乐。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或未恪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我因经文人物依信心行走于尘世之旅的榜样而喜乐。每次读到亚伯拉罕和以撒走在前往摩利亚山的路上，我就流下泪水，心里明白亚伯拉罕事先并不知道在旅途的终点会出现一位天使，树丛里会有一只公羊。我们每个人都走在人生旅途的半路上，对于人生未来的发展毫不知情，但是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往往会蒙福获得奇迹。我因主的慈悲和奇迹而喜乐，我知道他温柔的慈悲和奇迹不论大小都是确实存在的，这些会按照他的方式和时间表来到，有时候是在濒临绝境的时候才来到。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海上航行，一整晚奋力地逆风划桨，直到耶稣前来搭救他们。耶稣直到四更天才来到，也就是接近黎明的时候了。不过他终究是来了。我见证奇迹终必会出现，只是有时候我们必须等到四更天。此时此刻，我正在运用信心为那些生病、精神上负担沉重以及在灵性上迷失的亲人祈祷，等待着微小的奇迹发生。我因主对他每位儿女的爱而喜乐，我也因他依智慧让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他特别安排的尘世经验而喜乐。最后，我因担任总会女青年会长这几年期间，外子永恒的爱以及持续不断的协助，以及我的子女以及父母的祈祷支持而喜乐，这种喜乐实在难以言喻。我的灵魂因主的事而喜乐，他的律法，他的一生，他的爱。因他而喜乐，就是承认他在我们生活中的影响力。我们的福音职责是行正义之事，爱正义之事。当我们乐于侍奉主，天父也会乐于祝福我们。我主对敬畏我的人有怜悯和恩典，乐于推崇在正义和真理中侍奉我到底的人，我希望永远配称，让他因我而喜乐。我爱主，我的灵魂因他而喜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hortly after the death of President Gordon B. Hinckley,
在希克莱戈登会长死后之不久，使笃定俄主的会长重新聚在一起，这没有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有最资深的使徒成为新任的总会会长，在这个神圣的集会当中，多马孟孙被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支持为新任的总会会长。那是另外一位十二使徒也一样的被案例，而多马孟孙会长能够拥有所有的圣职权要，能有所有的圣职权柄。经文当中说到，就是他就是那位能够行使所有权要的人。有一位被召唤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他虽然在之前已经被多年来被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我们今天跟昨天也支持了新的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陶德克里斯多，而他也加入了这个神圣的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为其中的一员。使徒的召唤可以回溯到耶稣基督的时代，我们都也支持了一些的七十员，他们也经文中说到他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职责，他们就是要指导教会所有的事务。那么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召唤七十员。那我们现在有七十员定额组，他们在世界各地，那他们就是在十二使徒的指导之下去做必要的事情。
He went out in the mountain to pray and continued all night in prayer to God.
那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向神祷告。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
安德烈也听见约翰说话，就去找自己的哥哥西门，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在海里撒网的西门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捕鱼网的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税吏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迦南人西门、雅各的兄弟犹大，以及亚列人犹大，他们组成了十二使徒定额组。主吩咐他们所有人来跟从我。他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告诉十二使徒：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伟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给使徒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到处治病。他说： 那十二位持有权要可在大地四方开启我国度的权柄，然后将我的话语传给每个人。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您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在会堂中教导时，许多门徒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们途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使徒们想起他曾说他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到了五旬节那天，他们获得了圣灵，也接受到更确的预言，并且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于是他们成了实至名归的使徒。我们对于他们的行踪所知甚少，只知道其中几位死亡的地点和原因。雅各在耶路撒冷被杀害，彼得和保罗则死于罗马。传统的说法是腓力到东方去，至于其他的事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分散各地，他们教导做见证，建立教会，他们为信仰而死。随着他们相继死亡，长达数个黑暗世纪的叛教来临。在叛教时期失去的一件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十二使徒所持有的权柄以及圣职权要。教会之所以是神的教会，必须有一个十二使徒定额主，他们要持有权要，并且能将这些权要授予其他人。最后第一次异象降临之后，彼得、雅各和约翰复兴了麦基洗德的圣职。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接受的福音旗的权要是从祖先传下来，而最后是从天上传下来给你们的。看哪、你们的召唤多么重要，洁净你们的心和衣服，以免向你们的手追讨这世代的血。复兴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立后不久，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相继组成，其成员都是很平凡的年轻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8岁。那权柄的传承从不间断，至于使徒的圣职权要，向来都是由总会会长团成员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所持有的。昨天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成为本福音旗在十二使徒定额组服务的第96位使徒，他将被安立为使徒，并且被授予其他14位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所拥有的一切圣职权要。1976年有一场区域教友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最后一场大会结束后，宾塞甘会长想去参观圣母教堂，那里有托瓦尔森的基督雕像和十二使徒雕像。他在几年前就曾去参观过了，但他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看看。那张大家熟悉的基督雕像就耸立在教堂的前方圣坛之后，基督雕像的前背向前伸展，略微向外张开，显露出双手的钉痕，他肋旁的伤痕也清晰可见。使徒的雕像耸立在两侧，彼得在右边第一，其他使徒则依序列排列。和我们一起来的人大多数和教堂管理员待在教堂后半部，我和甘会长还有瑞克斯宾纳加长老以及哥本哈根支联会会长约翰班森站在彼得雕像前。彼得的手中有一串用大理石雕刻的沉重钥匙， 甘会长指的那些钥匙，说明他们象征的意义。接下来他的一个举动让我永远忘不了。他转身面向班森会长，以一种少见的坚定态度用手指着他说，我要你告诉丹麦的每一个人，我持有这些权钥，我们持有真正的权钥，而且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我永远忘不了这位先知的宣告和见证，这对我的灵性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也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走到教堂后面其他人站着的地方，甘会长指的那些雕像，对和善的教堂管理员说，这些是已故的使徒。然后他指着我说，我们有活着的使徒，潘长老是使徒，多玛孟孙长老以及多玛贝利长老是使徒，我也是使徒，我们都是活着的使徒。你在新约里读过七使员，这里就有两位活着的七使员，瑞克斯·比纳加长老和罗巴·海尔斯长老。这位教堂管理员之前都没有显露过任何情绪，只是突然热泪盈眶。我觉得自己获得了一次毕生难忘的经验。我们信存在原始教会中的同样组织，即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人等等。七使员在被安立时，虽然他们不是被安立为使徒，也未持有权钥，但他们有权柄。而且十二使徒当他们需要协助时，要请求七使员来担任传讲和主理福音的若干事务，而不是请求其他任何人。今天我们有八个定额组，共计308位七使员，他们代表44个国家，说着30种语言。我们没有听过其他基督教会运用圣职权钥，我们是唯一拥有权柄的人，而且这教会是基督组织建立的，却有些人说我们不是基督徒，这岂不是很奇怪？目前的十二使徒都是非常平凡的人，他们和最初的十二使徒一样，都不是显赫的人物。不过集合在一起，十二使徒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团体。我们使徒来自各行各业，有科学家、律师和教师。纳尔森长老是心脏外科医师的先驱，他动过数以千计的外科手术。他跟我说，他的每一位心脏科外科病人都给予他永久的保护证明。这个定额组过去有几位成员是军人，有海军水手、海军陆战队员以及飞行员，他们曾担任不同的教会职务，教师、传教士、定额组会长、主教支联会会长、传道部会长、家庭教导教师，还最重要的是父亲和丈夫。他们既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学生，也是教师。使我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我们对救主以及他天父儿女的爱，而且我们有见证，知道他是本教会的元首。几乎所有的十二使徒都出身卑微，就像基督在世上时的情形一样。活着的十二使徒在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事工中团结一致，当召唤来到，每个人都抛下他的网，也就是说跟从了主。甘会长的这句话令人难忘，我的生命就像我的鞋子，要在服务中消磨殆尽。这适用于十二使徒的所有成员，我们也会在主的服务中将自己的生命消耗殆尽。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scribe the contribution, the service, the sacrifice given by the wives of priesthood.
世界各地的圣子里，就是妻子所做的贡献、服务和牺牲，实在无法言语形容。前些时候，内人和陪了姐妹大约在同一时间进行了非常疼痛的背部手术，他们两人都很平安，而且都没有怨言。那人最接近抱怨的一句话是，这一点都不好玩。十二位的职责是在总会会长的指示下，遵照启示、案例和组织教会中其他所有的职员。 我们现在有各种方法可以教导世界各地的领袖和教友，并向他们做见证。但是为了保持权柄的传承不间断，借着按手礼将权柄的权要授予圣职领袖，无论他们在世界上的哪一个地方，每一次授予权要时，我们十二位使徒其中的一位都要出席。主还说，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借由你们十二位弟兄的同意适当地推荐授权而奉我的名派遣的，必有能力在你们派遣他们去的任何国家打开我国度的门。我和经文形容十二使徒为巡回员，我和十二位使徒、七使员以及总会总主教团的弟兄们一起服务了47年。我和这些人没有两样。我告诉各位，根据记录，这些年来我去了墨西哥和中南美洲75次，去欧洲50多次，去加拿大25次，去南太平洋群岛10次，去亚洲10次，去非洲4次，中国2次，我也去了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巴林、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以及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甚至去过更多的地方。虽然使徒持有一切的圣职权要，但是所有的领袖和教友们一样可以接受个人启示。的确，神期望他们透过祈祷来寻求启示，并运用信心来付诸行动。因为我们借着他被一个灵感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现在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可能就像我从前一样，心里想着，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会被按立到神圣的圣徒职位。我欠缺很多的必要条件，我为服务所做的努力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只有一件事，一个条件能够解释这项使徒召唤，那就是正如彼得和那些被以按立的人一样，我有那项见证。我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他向约瑟·斯密介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向你们宣告，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我知道他活着，他在全盛时期降生，他教导福音并经历各种考验，他承受苦难并钉在十字架，并在第三天复活。他和天父一样都有骨肉的身体，他完成了赎罪，我是他的一位见证人，我为此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just sang,
唱诗班刚刚唱的是如果你能飞快前往口普拉口拉普。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今天早上提供了美妙的音乐。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在巍峨高山上结束本场大会。闭会祈祷由70元卞雅敏和欧斯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将在今天下午两点开始。
I think this has been a remarkable session.
我认为这是很棒的一场教友大会。这些讯息非常的具有启发性，音乐非常的美妙，见证非常的诚恳。我认为任何一个人参加这次的教友大会，这场都不会忘记你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灵性。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超过44年前，也就是1963年的10月，我站在大会堂的讲台上，刚被支持为12使徒定额组的成员。在那次大会上，我提到我曾在某个讲台上见到一个小标示牌，上面写着凡站在这个讲台上的务必谦卑。我要很坦白地告诉各位，当时我因蒙召唤担任十二使徒而深感卑微，而今当我站在这座讲台上，我是怀着最深的谦卑之情向各位演说的。我真切地感受到急需依靠主，也谦卑地寻求圣灵能指引我，与各位分享我内心的感受。就在两个月之前，我们亲爱的朋友领袖戈登辛格来道别。他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5任总会会长。对世人而言，他是代表真理的杰出大使，深受众人爱戴。我们怀念他。53,000多人，不分男女老幼，纷纷前往这栋建筑物里美丽的先知塔厅，最后一次向这位伟人表达敬意。而他如今已经走入了历史。由于辛格莱会长去世，总会会长团于是解散。担任辛格莱会长副会长的艾宁会长与我回到我们在十二使徒定额组中的位置，这个定额组于是成了教会的主领当局。2008年2月2日星期六，辛格莱会长的葬礼在这栋美轮美奂的会议中心举行。这栋建筑将永远屹立不摇，纪念他高瞻远瞩的眼光。葬礼进行中，我们听到许多美好而充满敬爱之情的赞美之词，献给这位属于神的人。第二天，全体14位以蒙案例活在世上的使徒齐聚盐湖圣殿的楼上房间，进食祈祷，举行会议。在那次庄严神圣的聚会中，教会的总会会长团改组了，此乃根据由来已久的先例，按照主亲自制定的方式进行。世界各地的教友昨天在庄严集会中聚在一起，举手表示支持，认可了前述所提在圣殿会议中所采取的行动。当各位举起手向天时，我的内心当中也深受到感动。我感受到你们的爱与支持，以及你们对主的承诺。弟兄姐妹们，我确实知道神活着。我要向各位见证，这是他的事工。我也要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本教会的元首。这个教会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我知道今生最甜美的经验莫过于感受到他的提醒，让他引导我们推展他的事工。我年轻时担任主教，感受过他的提醒， 那些提醒带领我找到了那些在属灵方面或在属事方面有需求的家庭。我在加拿大多伦多担任传道部会长时，再次感受过那样的提醒。当时我与美好的传教士一同工作，对世人而言，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证人与见证，见证这事工是属于神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一位先知带领，身为总会会长，我见证，只要我们生活配称，努力为他服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主所赐予的灵感。我相当了解在我之前担任总会会长的这15个人，其中有好几位是我亲身认识的。我深受祝福，也很荣幸能担任其中三位的副会长。我很感激这15位每一位所留下的一贯传承。我确实知道，也确实相信，他们都知道神在带领他成为先知，带领他的先知。我热切的祈求，我也能继续做神手中配置的工具，推展这伟大的事工，完成总会会长这项职位的艰巨责任。我感谢主赐给我杰出的副会长亨利·艾宁会长与迪特·吴西多会长，他们的能力出众，具备睿智的理解力，的的确确是我的顾问。我很重视他们做的判断，也相信主一直在培养他们担任今天的职位。我敬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也珍惜与他们共事的机会。他们同样为了主的事工尽心尽力，将生命投注在为主的服务上。我也期望能与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共事，他现在蒙召进入十二使徒定额组，接受了各位的支持。他也一直被主准备着担任这项蒙召唤的职位，能与70元定额组以及总主教团成员共事，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新的70元成员都已经在昨日蒙召唤，并且接受支持。我也期待能在夫子的事工中与他们共事。总会当局人员当中洋溢着一股团结合一的甜美气氛。主曾经说，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我们会继续以合一的精神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那目标就是推展主的事工。我觉得必须向天父表达感激，因为他赐给我无数的祝福。就像古代的尼腓一样，我可以说出我出生自良好的父母，而我的祖父母与曾祖父母则是由那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传教士从瑞典、苏格兰与英格兰等地聚集出来的。那些传教士的谦卑见证深深触动了我祖先的心灵。那些高贵的男女与孩童加入教会之后，就启程前往大盐湖谷，沿途遭逢了许许多多的考验与悲痛的事情。1848年春天，我的外高曾祖父查尔斯·米勒与玛利亚·米勒在其家乡苏格兰加入教会，后来离开位于苏格兰卢斯莲的家园，与一群圣徒一同前往米苏里州圣路易。抵达的时候已经是1849年，他们有11个儿女，其中玛格丽特后来成了我的外曾祖母。就在这家人停留圣路易期间，努力工作以争得足够的钱前往目的地盐湖谷的时候，霍乱疫情在当地肆虐，造成多人死亡与令人伤痛的事。米勒家庭有多人感染，在两个星期之内，四个家人先后撒手人寰。第一个是1849年6月22日去世的威廉，他当时18岁。5天之后，我的外高曾祖母玛利亚·米勒 也就是当时那个家庭的母亲去世了。两天之后，15岁的艾斯帕也走了。在他走了五天之后，我的外高曾祖父查尔斯·米勒，也就是当时那个家庭的父亲也去世了。幸免于难的子女顿时成了孤儿，其中包括我的外曾祖母玛格丽特，当时她年仅13岁。由于当地死亡人数众多，无论愿意花费多少金钱都无法购得棺木安葬去世的亲人。家中年龄较大，存活的男孩只得把家庭牧场的栅栏拆下，去帮助家人制作棺木。米勒家剩余的9个孩子继续工作存钱，踏上其父母与兄弟一生都无法踏上的旅程。其过程如何辛酸艰苦记录的非常少，我们只知道他们是在1850年春天带着四条牛，驾着一辆篷车前往圣路易，终于在同一年抵达了盐湖谷。我其他的祖先也曾面临类似的困境，尽管如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的见证仍然坚固不移。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继承了全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牺牲奉献的传承。由于这些忠信的灵魂，我今天才得以站在各位的面前。我也感谢天父赐给我亲爱的伴侣法兰斯。今年十月，我们将庆祝60载美好的婚姻岁月。虽然我很早就开始在教会服务，但不论我离开家去开会或履行指派任务，他始终没有抱怨过。我曾经担任12使徒多年，因此我必须常常离开盐湖城，有时候一去就是5星期，留下他一个人照顾年幼的孩子，料理家务。我从22岁蒙召担任主教开始，我们就很少有机会能在教会中的聚会当中坐在一起了。有这么忠实又爱心和体贴的伴侣，我夫妇何求？我也要感谢天父赐给我3个子女，还有他们的伴侣，以及8美好的孙子女及4可爱的曾孙子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难以言语向各位表达我内心诚挚的感激，感激你们生活的典范，你们的善举，以及所说出的见证。你们总是愿意为彼此服务，全心投入耶稣基督的福音。我担任总会当局人员已经超过44年，一直有机会走访世界各地。我最大的快乐之一，就是不论你们身在何处，我都能与身为教友的你们见面，感受你们的灵性与爱。我期待有更多的机会与各位见面。在人生旅途中，有些人会迷失，有些人会离开通往永生的路标，最后发现他们所选择的这种替代的道路竟然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冷漠、疏忽、自私以及罪恶都会让世人在生活中付出昂贵的代价。所有的人都可以变得更好。过去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不活跃的、受到冒犯、批评的或犯错的教友提出呼吁，请他们回来，回来吧，饱享主的一切，再次品尝那与圣徒交谊的甜美、令人满足的果实。人的良知是个人思想的圣所，其中存在着一种精神，一种决心，想要抛却旧我，发挥真正的潜能。因为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要再次的发出这项真心的邀请，回来吧。我们怀着基督纯正的爱欢迎各位，也要表达我们很渴望协助各位，欢迎你们与教友充分交谊。对于心灵忧伤或苦苦挣扎、担心恐惧的人，我们要说，让我们伸出援手，使你们欢心，消弭你们的恐惧。请务必接受主的这项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人说救主周流四方行善事，因为神与他同在，但愿我们都能跟从他完美的榜样。在这趟尘世旅程中，不免有动荡不安的时刻，但愿我们也能跟从使徒保罗的这忠固，使我们享有安全，不偏离正道。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要鼓励教友，凡是能向众人表达善意、敬意的地方，就要表达。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差异，我们可以也应该向不同信仰的人表示尊重。也愿我们能在自己的家中表达善意与爱意。我们的家不应该只是庇护所而已，还应该是神的灵可以居住的地方，是可以将纷扰危险阻挡在门外的地方，也是爱与平安驻足停留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地方，社会价值观败坏的速度令人讶异，不论老少或壮青年，没有人能豁免于这可能拖垮毁灭我们的事。特别是我们的青年面临着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诱惑，而敌对者与其徒众也似乎随时都在设法使我们落败。弟兄姐妹们，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对抗罪恶的战争，但我们无需绝望。我们可以赢得这场战争，也终将赢得胜利。为了赢得胜利，天父已经给予我们所需的工具，也已经坐镇指挥一切。我们凡事无需害怕，因为他是光明之神、希望之神。我见证他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今生是一段考验的时期，是证明自己能配正回到天父面前的时期。为了接受考验，我们有时候必须面对挑战与困境。有时候隧道的尽头好像看不到光，漫漫黑夜似乎永远见不到黎明，心碎的痛苦，梦想破碎的失落，希望成功的沮丧，将我们层层包围住。我们要一同呼应圣经里的这番恳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我们常常倾向于透过扭曲的悲观镜头来看待自己的不幸，觉得自己被遗弃，心碎，孤单。如果你发觉自己身处这样的情况，我恳求你要怀着信心 来到天父面前，他会帮助你，引领你，他不会每一次都让苦难远离你，然而他会以爱安慰你，引导你，让你通过所面对的狂风暴雨。作为神的特别见证人，我今天要以全心全意，以我热切的灵魂提高声音，并见证并宣告神的确活着。耶稣是他的儿子，是父在肉身中的独生子，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与父的中保，他爱我们，那份爱我们无法完全了解，而由于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对他的感激远远超过言语所能形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祈求神能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的家庭、工作、对彼此的服务，以及为主的服务。我们要同心协力地来推展神的事工。我誓言要献上我的生命、我的气力、我所能奉献的一切，为他服务，并根据他的旨意以及赐予的灵感来带领他教会的事物。我这样说是奉他的圣名以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的感谢能够感受到你的圣灵在这次的总会教大会当中，我们感谢您。我们后期圣徒受到许多的祝福，能够在这次特别的灵性聚会当中，我们也感谢您的先知所赐给我们的指引。我们感谢您，我们有这样的特权能够支持多马孟孙以及他的副会长，我们非常的爱他们，我们也祈求您能够祝福他们。我们感谢您，感谢您的指引，透过这些先知使徒，我们也祈求您能够祝福所有的教友还有传教士，在全世界各地服务的传教士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您能够坚强巩固我们，也祈求您祝福他们，能够赐给我们传教士还有教友力量。我们祈求您的祝福，祈求您能够帮助我们保持忠信并且保持坚强。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78.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的用途。